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四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。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，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，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。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二中的三个故事。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他们遇难成祥，因为有神护佑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。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，以气功的形式传出，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，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。修炼法轮功后，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。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，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，医生建议他静养，不要再唱歌了。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，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。关桂敏先生说，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。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，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，被人送到医院。在打点滴时，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，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。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，身体就开始进化，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在学功半个月后，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，语言功能也恢复了。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，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。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？法轮功著作《大圆满法》中写道，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，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，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。书中还写道，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，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、最快、最好的，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。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，提高层次，身体会越来越进化。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，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传授中华传统文化反被抓，广东三人遭中共非法判刑，河北善良妇女杨迎春被冤判三年，幸福家庭被摧毁，湖南龚湘辉被当局劫持入狱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广东省惠州市博洛县三名法轮功学员赵天华、陈华良、练日光2021年5月被博洛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九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，今年10月27号被惠州市惠城区法院非法判决，赵天华被非法判刑7年，勒索罚金50万元，陈华良与练日光都被枉判4年，勒索罚金2万元，三名法轮功学员均提出上诉。赵天华先生今年51岁，大学毕业后在南海市松岗镇农业银行任会计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2002年赵天华被阳春市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，后来他又被阳春市公安局列为管控对象，长期被监控和骚扰，赵天华被迫离开阳春市。2017年7月赵天华为向孩子们传授中华传统文化，在惠州市博洛县元州镇开办了灵泉学堂。陈华良先生今年65岁，贵州省贵阳市人，曾在贵州商学院任教师，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2004年陈华良被中共法院枉判三年，后被无理开除公职，陈华良在灵泉学堂教国学。练日光先生今年56岁，毕业于阳江师范学院，曾任阳春市春湾镇卫国乡小学教师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2007年练日光被阳春市法院枉判5年，后被非法开除公职，练日光在灵泉学堂教数学。2021年5月11号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九潭派出所警察以检查非法经营为借口，从邻居家闯入灵泉学堂进行非法查抄，查抄中发现有法轮功书籍，经查将赵天华绑架，他的妻子蔡回斌、灵泉学堂的教师陈华良、练日光、王立飞、彭坚也一块被绑架，六人被劫持到博罗县看守所。非法关押37天后，蔡回斌、王立飞、彭坚被释放回家，赵天华、陈华良、练日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博罗县检察院非法批捕。同年10月28号博洛县法院对赵天华、陈华良、练日光进行非法庭审，三位律师分别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。今年10月27号惠州市惠城区法院无视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，对赵天华、陈华良、练日光下达非法判决，三人均已提出上诉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7月1号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杨迎春女士被景县法院非法开庭，并于9月份被枉判三年。现年54岁的杨迎春家住河北省景县城关镇郭小旺村。学练法轮功前，杨迎春患有妇科病、鼻炎、咽炎等疾病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杨迎春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与人为善。不久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。2020年杨迎春在给三个学生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遭景县公安局警察绑架，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。景县公安局警察伙同检察院和法院黑箱操作裸制罪名，构陷杨迎春。今年9月杨迎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龚湘辉女士2020年10月被长沙市五里牌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。今年7月龚湘辉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。 现年49岁的龚香辉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。不久他所患的风湿、眼疾等病症都消失了。丈夫陆从英目睹他的变化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在真善人原则的指导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龚香辉一家就失去了安宁。2001年，龚香辉和刚满一岁的儿子及公公婆婆共四人被警察、街道办、社区人员绑架到洗脑班，24小时有人贴身加控。龚香辉被非法关押了近三年，龚香辉的公婆被洗脑班非法关押两年多。在芙蓉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洗脑班，龚香辉被芙蓉区公安分局警察关在最隐蔽的房间，强行按手印、拍照、殴打、拽头发、扭手臂、掰指甲，致使龚香辉的指甲盖被掀翻，左手手臂扭伤。2003年，因龚香辉拒绝所谓的转化，被强制堕胎，被解职到长沙市唠叨和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星期，在那里被强拖出去看污蔑造谣法轮功的音像资料。他还在楼梯上被拖来拖去，手臂和脚受伤。2012年，龚香辉的丈夫陆从英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无理辞退工作。2014年，陆从英被芙蓉区朝阳街道办人员绑架到唠叨和洗脑班，迫害近一个月。如今，龚香辉又被非法判刑，陷入冤狱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巴黎人表示真善人是智慧，西澳民众表示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1月5号，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巴黎中心地带的圣米歇尔广场进行了弘法、讲真相和反迫害征集签名的活动。醒目的横幅、展板、优美的练功音乐，法轮功学员平和的功法演示吸引了来往的游客了解真相。很多人都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，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。阿蒂卡·奥西里斯是公务员，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，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，他说，这是非人的行为，生命是神给予的，是不可侵犯的，要制止这种暴行。奥西里斯现场学练了法轮功功法，感觉身心放松。他说，真善忍是智慧，这个功法非常平和，能达到内心的幸福，这就是健康。他表示回家后要上网学练，还要到家附近的法轮功练功点去练功。巴产加布拉克洛在巴黎多芬大学学习金融数学，他说，真善忍是很重要的价值，中共是专制，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是犯罪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1月5号，在澳洲珀斯坎宁顿展览中心和展览场地举办的年度农展会活动上，法轮功展会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支持。不少人对法轮功感兴趣，询问相关信息，想要学练功法。还有的表示，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，中共不应该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，迫害应该立即停止。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法轮功，并免费教功。同时在大舞台上，学员们演示法轮功舒缓祥和的无套功法，还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腰鼓表演。阿迪拉·阿马尔和他的先生来到法轮功展位上。阿马尔说，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平和与宁静。法轮功真善人的原则给人们带来了信仰、平和与诚实。这对任何宗教和信仰都是有益的。 谈及迫害，阿马尔说，法轮功为人类带来了美好，中共不应该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。杰拉尔丁观看了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的腰鼓表演，表示很好看。当他路过法轮功展位时，看到学员们正在演示功法，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开始跟着学员的动作学练起来。杰拉尔丁说，当我跟着学练时，我仿佛来到另一个地方，一个祥和平静的地方，我感受到练功时发出来的能量。提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他表达了谴责，并说，人们都应该享有平和的生活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,446万。
下面请听时事评论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
请听时事评论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。几年前，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，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？觉得很有意思，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。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，其一，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，这个是毫无疑义的。其二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，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。还有人说，找到了满意的工作，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。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们讲的并没有错。人生在世不过百年，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，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、金饭碗，乃至功成名就吗？然而得到了这一切，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，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。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，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，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，别说幸福了，抑郁自杀的都有，甚至不在少数。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。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，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，就是九五之尊，从此坐拥天下，享尽人间富贵繁华。在普通人看来，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，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？然而史书记载，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，或者信道，或者两者皆信，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。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，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。唐太宗曾说，出家乃大丈夫之行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。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，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，他还作诗感叹，正本西方一纳子，如何落在帝王家，只因当初一念差，黄袍换却紫袈裟。可以说，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，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、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。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，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，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，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，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，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。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，美女来引诱他，魔王也要杀他，他都不为所动。经过多年的苦修，他最终开慧开悟，修成了如来觉者。此外还有古新罗国，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，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。
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，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，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就觉得幸福，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。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，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，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？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，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，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。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，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.9%。 仔细想想，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，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？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，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。于是修炼后，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。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，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，称赞有加。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，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？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，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。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，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，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，与你同行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《真正的幸福是什么》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要跟您说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，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忍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定竹签、轮奸等等，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 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熊奇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熊奇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熊奇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，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在明慧文章专辑选栏目里，今天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二中的三个故事。一，母亲独转法轮三天，晚期肺癌痊愈。二，丈夫冒险保护大法书，妻子得福报，末期癌症痊愈。三，起死回生不是神话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，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，而中国就占了 23.7%。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，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。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，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。早在2005年，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，其中 97%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。在这个系列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真实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天津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1996年年底，家住天津的吴艳霞，她的母亲患肺癌住进了医院，病房里共有四个床位，另外三个人都先后离世。精明的老人明白自己的病没救了，他不想死在医院，赶紧让吴艳霞接他回家。出院时， 医生也告知说，老人最多能活三个月。出院后，吴艳霞亲手给母亲做寿衣，她一边缝一边伤心的流泪，母亲才68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伤心着的吴艳霞，这时她想到了法轮功。1996年，那时法轮功风靡全中国，天津市大街小巷到处有人练法轮功，许多机关企业单位内部就设有练功点，用每100米就有一个练功点来形容当时的盛况一点也不夸张。当时的天津电气设计研究所就有一个练功点。吴艳霞的丈夫患了面部中风，口眼歪斜，练功两个月后就好了。他劝妻子吴艳霞也练功，但吴艳霞不为所动。当时吴艳霞是天津园林学校的一名高级讲师，她从没练过任何气功，也不相信什么气功。虽然吴艳霞自己没有修炼，对法轮功并不了解，但现在母亲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吴艳霞心想，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但是现在让老人练功已经不可能了，她连坐起来都困难。吴艳霞只好让母亲躺着，她在旁边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给母亲听。听了两天，第三天时，老人竟然可以坐起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老人能站上一会儿了。再过几天，老人就开始比划着练法轮功的一套功法，慢慢的间歇着练一套二套功，三个月下来，老人能下地了，行动自如了，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惊呆了。医生说最多能活三个月，就要死了的老人竟然活过来了。见证了母亲的起死回生，吴艳霞彻底改变了观念。现在吴艳霞知道了法轮功确实不是一般的功法，从此他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。同时，吴艳霞的父亲、弟弟、妹妹、公公、侄子以及邻居、熟人、朋友等，全都因为老人的奇迹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仅仅听了三天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，原本只能躺着的肺癌病人就逐渐的能坐起来，然后可以自己练功，之后完全康复的故事。而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人得了两次癌症都能康复的神奇经历。
我是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人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当地派出所警察到各个法轮功学员家抄走了好多好多大法书。我跟丈夫虽然都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但我们都知道大法好。有一天，我丈夫去派出所办事，看到那么多的大法书被没收，他就觉得自己应该保护这些大法书。丈夫瞅准时机，偷偷把那些大法书全都装进袋子里，直接送到了修炼法轮功的大姑姐家。 事后大姑姐对我丈夫说，大法会给你家福报的。我没想到这件事儿真发生了。大姑姐常常给我们大法真相资料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大法书和明慧周刊，但是我不想吃学法练功的苦，所以一直没有修炼的愿望。后来我得了宫颈癌，做了手术，身体很快就好了。我知道我的癌症能好得这么快，就是因为我保护大法书得了福报。2022年的1月份，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女儿带我去市医院看病，检查结果是我得了肺癌。医生说我整个肺已经全部长满癌细胞，没办法做手术治疗，再加上我以前做过宫颈癌大手术，医生跟我女儿说，你妈这手术不能做了。孩子没办法接受，打电话告诉了我丈夫。丈夫在电话里跟我说，既然不能做手术，咱就出院吧，在家保守治疗，可以吃中草药。当时我脑子里就闪出一念，我回家什么药也不吃，哪个医院也不去了，就在家专心修炼法轮大法。孩子哭得够呛，我就对孩子说，不用哭，我回家跟你姑姑一样学法轮大法，保证没事儿。回到家，我就找出以前大姑姐给我的大法书，有时间就看。我也不像其他得了绝症的人那样，天天在炕上躺着，家务活我照常干。亲朋好友知道医院不要我了，我是个在家等死的人了，都来我家看过。一看，这哪像得了绝症的人呢？我就告诉大家，是我学大法了，不然早躺下再也起不来了。目前，医学界对肺癌后期的患者都束手无策，可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分。
听众朋友，得了两次癌症，甚至是肺癌后期都好了，能说这不是大奇迹、大福分吗？接下来的这则是湖南一位农民的故事。
我叫武福田，今年59岁，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锦田乡一个普通农民。2016年上半年，我的身体日渐消瘦，几乎都快成皮包骨了，而且感觉越来越不舒服。因为没钱去医院，我就一直硬挺着。那年端午节前，在兄弟姐妹的强烈要求下，勉强去了医院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肺癌晚期。医生说我只能活4个月。这结果来得太突然，一下就把我打倒在床上了。面对死亡的逼近，我欲哭无泪，生活都没了着落， 更谈不上医治了，只能在家等死。端午节那天，我姐姐从外地回娘家过节，也顺便来看看我这个快死的弟弟。姐姐果断地对我说，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，只有我师父能救你，并且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就会护佑我，我的生命就会出现奇迹。我相信我姐姐，我姐姐说的我都照做不误。过了几天，又有其他大法弟子送给我一个 MP3， 里面装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还有一些神传文化故事等等。这样我天天躺在床上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还听大法弟子的歌曲。就这样，我的身体竟然一天比一天好，我的生命有了一线曙光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找不到癌细胞了，肺上面只有两个淋巴结。到第三个月我再去检查，医生告诉我两个淋巴结也不见了。医学上诊断只能活四个月的我，在法轮大法的护佑下，三个月就痊愈了，人也变得白白胖胖的了。给我看病的医生一个劲儿地说，奇迹，奇迹。几个医生很为我高兴，还让我请他们吃了一餐饭呢。我要谢谢法轮大法，叩谢李大师给了我新生。同时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能让人起死回生。
听众朋友，无论是保护了大法书，或者是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他们就经历了奇迹般的绝处逢生。这些真实的故事是否对您会有所启发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
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，请听他们遇难成祥，因为有神护佑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常言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然而从古至今，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。一，陆树生行通神明，有神护佑。陆树生字雨吉，号平泉，明朝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，得中进士，受翰林院编修。因父亲病重回乡，服丧三年，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，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。因为他为人正直， 任职期间尽心尽职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。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。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，仍不就任。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，陆树声无法推辞，只得赴任。早在陆树声赴南宫考试时，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，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，口中喊着陆树声的名字。等到会试放榜，陆树声名列头名，郡守对身边人道：“陆树声行通神明，他日禄位名授一定都是第一。”从其一生看，确实如此。他活到近百岁，这是相当高寿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从年少到老年，陆树声数度遇险，如遇到倒塌的墙、坠落的木头，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。还有每次出游，天气都晴好，即便遇上风雨，也很快阴转晴。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，又是什么呢？二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。明朝嘉靖初年，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，金老板为人正直，出入都很公平，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，所给的限期也很长，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。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，金老板常破例免息，而对于穷人，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，夏天免暑衣的利息，由此解救了不少人。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，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，而且生意日益兴隆，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。有一年，镇上来了一群强盗，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，但是奇怪的是，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。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，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，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，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。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，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。强盗们说，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，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，故不敢破门冒犯。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，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，才有神明护佑。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，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。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。三，大树有眼不砸房屋。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，半年前，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，发生了一件神奇事。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，家里的宅院分北屋、南屋和西屋三部分，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，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、炸油条，南面房屋住人，南北屋靠得很近，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，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，直径达70多公分。此树于一年前死了， 李彤曾几次雇人伐树，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，且离房子太近，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，怕伐树毁坏房子，故而无人敢下手。2006年冬至的中午，一阵狂风刮过，只听咔嚓一声巨响，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，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，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，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，两侧墙壁纹丝未动。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，纷纷议论，这树倒得真神了，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，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。中午饭店生意正旺，假如桐树砸向房子，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，人员伤亡。当人们得知屋主李彤是法轮功修炼者后，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，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，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。四，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。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，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。他的老家临近汶川，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，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，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。2008年5月12日那天，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，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。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，突然地动山摇，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一米多高，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，汶川大地震发生。地震后，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，成了危房，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，好在他家的亲人无一伤亡。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，每天都不例外。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，他刚走出家门，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。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。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如上述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，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，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。不管人是否相信，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、相信善恶有报之人。朋友，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，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，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，那么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，得福报。听众朋友， 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。最后是天音净月，请欣赏女声独唱《藏字时》。
看得到天上的神
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